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好，关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竭力追求神。今天我想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怎么样在困境当中，我们面对那个无助感，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无助感里面，怎么样的追求主。那通常会有无助感，基本上大概就是我们已经陷在一个困境。那无助感讲的就是我们觉得很软弱啊，觉得啊都没有办法，不晓该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啊？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好，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那边说，耶稣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好，所以呢，这里提到说，我们的主他跟我们一样，就是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那这个软弱说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提到的这种无助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常常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情绪啊、不一样的一个感受。那其实我觉得最难熬的大概就是在困境中的无助感，好，就是没有盼望，好，就好像觉得我们被宣判死刑一样，好，就觉得你也许你遇到一个事情很糟糕，可是你就觉得你真的没有盼望，你不晓得那你未来该怎么办，好，或者医生给你一个报告，你也不晓得啊未来该怎么办，好，那或者说有时候老板就叫你就是辞掉你，突然你被 fire 掉、哦、突然之间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好多孩子要养哈，还有这个长辈啊，很多的这些哦，所以我们一下子有好多的好多的压力。好，那很多时候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软弱困苦当中哈，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会有这种情绪，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仍然有他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去经历，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怎么样可以变成刚强，好，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神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人曾经这样说，说神他不会阻止他所允许的一切，神不会阻止他所允许的一切，也就是说神所允许的一切，好，他这样子发生，那你要知道那神不会拦阻，神让这个事情发生，我觉得神就是有他美好的旨意计划在我们的里面。当然这个话让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也蛮无奈的，那就觉得神为什么允许这个事发生，这个是我们常常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会发出的一个感叹，就是神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你知道我们很多的祷告真的不是每一个祷告神都垂听，每个疾病神都医治，有的人祷告祷告还是死了，或者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感觉问题没有更好的解决，我们祷告主啊教会要复兴，可是教会人就越来越少了。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在一些困境当中，人就会有时候这样的一个无助，有这样的一个软弱。那这样子无助跟绝望的一个感受，它其实有时候会深入我们的骨髓，就是你会真的很深刻的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痛苦。那这样的痛苦会让我们真的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情绪，使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样的一个无助感，或者说在无助感发生的时候我要怎么样的往正确的方向走，怎么样的来跟随主，有的人就在这个无助感发生的时候他就远离神的，他觉得神都没有听我的祷告，神怎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呢？那我们就常常会抱怨这个抱怨那个，觉得人家对我们不好，人家这个那个的，我们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好，那最近我就想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我就想到说对，那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无助的感觉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的来追求主，怎么样的来倚靠神。好，所以有几个重点好可以分享给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当你觉得你很无助的时候，你不要只是问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没有答案，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你就不会问主 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好，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不解，我们不解说怎么会这样呢，都弄得好好的啊，怎么这个事情会这样发生呢，哦，又会是为什么会这个人会这样子 被错待呢。好，或者很多。好，但是问题是你就是要了解当无助感发生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那这个才是竭力的追求神，而且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才可能更多的来经历我们的主。所以当无助感发生的时候，第一件事你要做的就是你要调整你的眼光，好，调转你的眼光。好，所以你要记得主的应许，在生命记三十一章这边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这里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那所以呢，当我们感觉到无望的时候，为什么第一件事就是要告诉自己，好，我们要转一个方向，就是你不要把眼目一直的看那个让你很无助的事情啊。比方你不要一直看你的病理报告，好，一直看，越看你会很无助。转一个方向来看圣经，来相信神，然后求主帮助我们转一个方向，我不要停留在那个恐惧当中，我要刚强，我要勇敢，然后我要开始想到我不是孤单一个人啊，调转我的眼目，知道说主与我同在啊，主不会撇下我，主也不会丢弃我。好，那这个就是你一直把眼目，因为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力量一直把我们拉向那个正在发生的事情，让你觉得无助痛苦。当你被这个线拉住的时候，你没有立刻的出来转一个方向来仰望神，你就会越陷越深，你就会越来越觉得很无望，你就会越来越觉得你很痛苦，而且你很孤单，你就会越来越觉得你不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你里面会有很深的一个，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个不公平啊，你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有的时候当你继续的往这个方向看的时候，它就给你带向一个最深的沮丧。好，但是问题是 你一定要了解绝望不是我们的结局，神他允许这个事情发生，虽然我在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绝望不是我们的结局，得胜和盼望才是我们的结局。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绝望当中，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直的仰望神。我知道常在这个时刻很多东西我们也听不进去啊，我们也不想听，我们也不想祷告，因为我们就觉得我们里面就是很不舒服嘛，好，我们都充满这个负面的感觉。可是你需要，就是需要学习。如果你不愿意学习，那你只是会让你自己更加的痛苦。我相信如果今天你在听这个信息，你也很渴望，对，当无助感发生的时候，你不要等到它发生的时候才来想你该怎么做。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给自己打预防针一样，在平常日子要好好的追求神，所以以至于当这样的事情环境发生的时候，你就明白，哦，赶快转一个方向，转向神，仰望神，我赶快来仰望神，不要一直去注意那个让我害怕的事情。约翰卫斯理他提到有一次他就坐船，在船上有很多其他的人，其中有一批宣教士，好，那他们是德国人，有些妇人小孩，大家都在船上，好，都好好的。可是没有想到船就是来到了海中央的时候，就突然遇到这个狂风暴雨，好，所以呢就是很非常非常的危险，大家都很惊慌啊，恐惧害怕，尖叫声，很多的声音这样子。可是其中有一群人哦，他们就围在一起，他们坐在那里，他们就在唱诗歌，唱诗歌，唱诗歌，有妇人，有小孩，好，有男人这样子。好，那他非常的惊讶，他们这样的风暴当中，有的人在那边尖叫害怕，或者相拥而泣，不晓该怎么办，呼叫谁可以救我们。可是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好，所以后来当风暴停止的时候，这个约翰卫斯理就问了其中的一位，就说你们刚刚大家都非常的害怕，你们都不怕吗？你们都不怕吗？好，这个人说我们不怕， 不但是我，而就是我们这里的女人跟小孩也没有一个害怕。那后来知道这个团体是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是一群爱神的这些神的仆人使女们，所以呢他们知道在一切的风暴当中神掌权。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风暴当中，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听见外面咻咻咻的声音，或者狂风 暴雨各方面这些，我们里面会很害怕，我们会很惊恐。可是越是这样，你平常的操练就很重要，就是耶稣有没有在你的里面。有的人一遇到一些困难，就立刻去外面去世界 找答案找方向。可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不管什么事情发生，虽然有时候很困难，可是你要第一件事就是回到里面，就是来寻找主。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求你给我力量。主啊，虽然 我很害怕 你不用在那边很害怕，可是我们装作不害怕，而是主，可是我相信你掌权。好，那我们就一直相信主， 你是我的刚强，主你没有撇下我为孤儿，所以我不会一个人来面对这个事情。这个就是当你一直讲，一直的仰望神，一直跟神说，你的眼目就一直的向神来对齐。好，放在主的身上就不一样。第二，当无助感出现的时候，首先当你需要把你的眼目就是转一个方向，好，对准神。可是第二，你要记得你要迫切的很真诚的来祷告。好，迫切的来祷告。当困难越大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本能，我们其实就是会尽心尽力的来祷告这样子。困难很大，它就会撕下你的伪装跟自我保护的面具。你知道平常我们因为困难不够大，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即使面对一些难处，你问他好不好啊，很好啊，好得不得了。好，可是其实他一点都不好，但是他现在还没有那么困难，所以他还可以伪装自己。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在那种极大的困难当中，他们真的是呼天抢地，他们没有自己，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就哭泣，或者在人的面前他们就呐喊，因为他们需要帮助。好，那所以 我觉得今天我们要了解，当你会有这种无助感的时候，当然我希望我们不要说每一次都是等到我们遇到惊天动地的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才去呼天抢地，而是我们在平常的日子，我们就学习遇到这个事情，我们就迫切真诚的祷告，神他就会行一个神迹在我们的身上。我想到过去上个礼拜天早上，我一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就完全失声，失声。那我完全没有声音，我对我自己的声带，因为我需要常常使用，所以我很熟悉。那再加上我自己的呼吸道不是比较敏感，也比较不是那么的，所以我常常是很小心喝水啊，做什么这些啊。那但是那天就是突然就整个都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那我也都没有办法，好，我连要请我的，因为有敬拜的服事嘛，有那天刚好轮到我讲道，所以呢，我就是连要跟联络歌手哈，请他们帮我，我都没有办法，是牧师王牧师协助我来完成的，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我第一件事，当我早起来，我发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但后来我想，看病可能就是流感这样子哈。但是有时候因为我的上呼吸道弱，所以有时候一被攻击的时候就非常的就很惨这样子哈。所以呢，但那天我就跪在主的面前，因为太突然了，而且我想说少瞎也没关系啊，一点声音都没有哈，你诗歌还可以请人家带，可是讲到怎么办呢？我就在主的面前，我就呼求主，在我心里，我没有声音吗？我主啊，你一定要给我恩典，因为早上这么早，你临时找谁呀？那这样子，这个我觉得不好。我说主，你一定要帮助我，至少让我可以顺利的完成今天的去的服事啊。后来我知道王牧师也在另外一个房，他也是很迫切的祷告，好，因为他也很害怕，好，对，万一我不行了，他怎么办这样子，好，那所以就祷告。可弟兄姐妹，大家知道神就是非常的奇妙， 那天其实我也没有想过，我第一堂其实还蛮辛苦的完成，可是我第二堂其实是很顺利的完成。可是呢，感谢神的恩典，我礼拜一我就是开始，我就开始生病，我病了一个多礼拜，一直到今天，我其实都还不是很，还没有到很完全，可是我一直在进步当中。那特别这一次，不管是骨头酸痛啊，或者是这个我咳嗽咳的，我觉得肝啊肺好像都快咳出来，好像这次的特征是这样，大家都咳得很夸张这样。有一天我去复健的时候，我就很害怕，为什么？有时候我在那边咳哦，我就很怕人家觉得说是不是确诊这样子，我很想贴一个牌子告诉大家我是流感，而且我吃药了，我没有事情，大家不要怕。可是无法，因为大家知道复健的时候我们都是、很多的装备这样子。好，那没有关系吧，就是祷告神啊，就是尽量啊，主保守我，就是迫切的心里一直祷告呼求主啊，保守我不要咳。可是你有经历，有时候他要咳的时候，你跟他讲没用啊，他照给你狂咳啊，这样你明知道这个环境不适合，人家会怕，可是有时候就没有办法。特别他一狂咳的时候，那个喉咙痒的真的是很痛苦。后来我需要做脖子牵引的这个复健，我就很害怕咳嗽，我说主啊，我这样一咳哦，刚好直接走位，好，都不用复健了，哈，这样子直接开刀好了，这样。可是我就是祷告神，主啊，你帮助我，真的弟兄姐妹，主就保守我整个过程啊。前面还因为一咳，我就是怕嘛，就一直呼求主，主就保守我，就都没事。后来我要做那个腰的牵引，也不能咳，一咳也是会走位，好这样。但是呢，主就保守我都平安。都觉得，可是我并不是说哦，因为这样子哦，我咳嗽就好，没有，就是需要它就是一个过程。好，你知道我们人其实弟兄姐妹，你一定要了解，吃五谷杂，我们就是会生病，有的生病它就是个过程。所以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倚靠神。但是我只是提到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遇到这个困难，对我来讲哦是很大的困难，因为对我来说，我声带不舒服，我就是很不舒服。好，那可是我有些服事，我也没有办法说放下我就放下，但是我就是需要来倚靠神。每一次一次又一次，我都可以感受到神给我的力量跟恩典，一次又一次，我经历到神迹的发生。所以弟兄姐妹，你也是这样，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的问题可能跟我不一样。你的问题就是你每天你都有很多的创意，那个电脑程式都写不出来，就要祷告神，主啊，主啊，主就是会给我们很多的这些创意跟想法。你就是可以这样祷告。我们有一个小朋友，他很会拉琴哦，他真的是这非常的大提琴拉的真的是很一流啊，就是他是可以开那种演奏会的那一型的啊。那今年他就可以要去中国深造，之后长大了以后再去国外这样子啊，再去对其他的国家。但是呢很认真，可是问题是他就提到说，他母亲说他非常的倚靠神，很多时候很多的拉法，很多的技巧，他其实他不会有瓶颈。你知道有人学音乐的，他们有时候就是会来到一个瓶颈，可是呢他就做什么，他就祷告，他常常就迫切的祷告主，求主教他。然后他的母亲跟我说，他说有的时候他在梦中，他就梦到主跟他说，好，这样可以这样拉，可以那样拉。所以第二天呢，这个小孩他就学的，他就试试看昨天他在梦中的这个拉法，他试试看，他发现真的很好哦，而且那个声音不一样，而且那个味道不一样。好，所以有时候他的这个大提琴老师哦，听了还跟他说，哎，你是不是有去外面偷偷学啊？好，这个技巧怎么这么好这样子哦。所以有时候老师会说啊，你技巧很好，可是琴很烂。好，就是有时候那个大提琴嘛，有时候你知道有的很贵啊，可是有的时候总你不可能拿到那个最，所以有的时候意思是啊，那个技巧很好，可是琴够不上你的技巧。好，那这就是这个小女孩的见证。好，所以她母亲跟我讲，我很感动哦。有时候那个拉那个提琴，她说有时候需要很大的力气哦。有时候她小孩手又很瘦，好没什么力气这样子。她个儿又矮，要当然她还没长，还不够长这样子，还小小的。但是问题是，那么我看那个大提琴都快比她大了这样子哦。但是呢，有时候手的力量不够，但是她就祷告神。 好，有一天他说，有一天早上起来，这小孩就觉得，哦，他的手怎么这么酸啊，他就想是不是自己练习太累了这样子。可是没有想到，当他开始拉起小提琴的时候，大提琴的时候，突然之间他觉得那个力道很大，他有拥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哦，他就跟他妈妈讲，他觉得是上帝赐给他的力量，所以他们两个母女两个就一起跪下来，就在那里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无助感发生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放下我们的伪装跟自我保护的面具，我们不行就跟主讲，然后主啊你帮助我，主啊求你帮助我。当我们这样跟神说，我觉得主他就是会来扶持我们，就是会来帮助我们。有一个人叫做田园弥子，那这个女孩她是一个日本人，那她在很多年前那时候她16岁的时候，那她的妈妈很疼爱她，可是后来就病故就死了，所以这个打击这个孩子的心，所以常常孩子就去到妈妈的坟前哭啊，妈妈你为什么把我丢掉啊，你怎么把我丢掉，你怎么死了这样。然后妈妈不在以后，她就结交很多不良少年，她学会了抽烟喝酒跳舞撞球，然后呢她常常逃学，所以功课就一落千丈。可是她越玩呢，她心里很空虚，她一点都不快乐，所以她的痛苦来到了顶点，她真的觉得她不要活了这样。所以那一天她就跳下那个月台，火车月台跳下去，她就自杀。就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说那个电车经过，他没有把他碾死，可是他的两条腿没有了，还有一只手臂也没有，另外一个右手只剩下三根手指，右手跟三根手指这样子。好，那就这样子，他人好好的时候他就不想活了，所以当他现在知道自己现在没手没脚，他怎么样可以活得下去呢？他就很痛苦。可就在这个时刻，有一些美国的宣教士，他们就是来到就还有一些教会的青年在医院就探访，唱诗歌就传福音给他，他更不想听，不想听。可是他觉得他们唱诗歌他还蛮能够接受的，那这些宣教士也不灰心，就常常继续的看他，继续看他。有一天这个田园弥子他说，他真的觉得说真的觉得每一天他就是在医院的时候，他就偷偷的藏那个，跟医生说我睡不着，给我安眠药。好，那可是他都没有吃，他就把它藏起来，他想要存那个安眠药。好，因为安眠药基本上他不是随便可以拿到的嘛。好，那基本上他就想说我要存够用，然后我要再来自杀一次。好，可是那天晚上他就觉得有一个想法说他想要这些宣教士所说的，他就想说那不然反正心里想都是死路一条，我也是不太想活了，那不然在死以前再试试看好了。所以他就开口跟神呼求说，神啊求你救我。当他只说神啊求你救我的时候他就突然之间，他只讲这个话他就开始哭他说他是嚎啕大哭，然后他一哭他说他把过去心里的这些郁闷就连着那个眼泪就一病的都一直流出来，一直哭一直哭他不知道哭多久他就睡着了。好，那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他就感觉到自己整个人不悲伤不怨恨然后心里心情很好，他看到床头旁边的圣经，他随便一翻那就出现了一个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他就想，这不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吗？他真的好感动，他觉得这个神是很真实的。他就开始跟这个隔壁床的老太太做见证，讲到上帝怎么救他，然后他把存在这个那个枕头下面那个安眠药一袋那就是收集起来的，全部都交给医生医生吓死了这样子他就跟医生讲然后那后来医生就说太可怕了，还好你信耶稣了这样子。好，就这样子他开始重生了，他不以自己没有双脚然后只剩下一只右手三根指头为耻，他开始到处坐着轮椅到处去传福音做见证。 那神真的很奇妙，神真的很奇妙。后来有一个青年啊，这个传教士啊，传道人哈、啊，就向他求婚，他们就结婚。后来就在 Okinawa 这个地方，他们就在那里啊，就是传道。然后之后又在东京、东南亚、美国各地哈、啊，他服侍主很多很好几十年这样子。然后他自己说：“主啊，我感谢你哈、啊，让我可以活着。”对，就我觉得是神。当我们真挚的祷告，我们很诚心的祷告，神迹就会发生。所以你要相信，当你无助感发生的时候，你不要只想说我死一死好了，我真的一点盼望都没有，这样不用。以前我记得几个月前吧，还是半年前，我记得台湾在南部有一个很让人很悲伤的消息，就一个人家才欠20几万耶，就是连同家里丈夫太太还三个孩子全部就烧炭，就这样死了。20几万，你觉得值得吗？你早点说，一定有人愿意为你伸出援手的、啊、好。所以有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不要太快的就想到那个负面，讲到要走很极端的道路来祷告神，神一定会给你开一个出路。好，另外第三，当你无助感出现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啊？你可以做什么？就是你要学习仍然赞美，仍然赞美。好，那对不对？当你认识上帝是谁，你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哪一位，那么不管我们的环境再怎么困难，你都知道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那一位。我们的主他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他昨日与我们同在，他今天与我们同在，他一直都在。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困难很这个事情很艰难，可是我的神没有改变。希伯来书13:15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我来赞美，我不是靠我自己，我靠我自己我有的只是无助感，对不对？但是这里说我是靠着耶稣。弟兄姐妹，当你是靠着耶稣的时候就不一样，你就会有力量。当你靠着耶稣，你就不会一直去看那个负面的环境，那个糟糕的事情。当你一直靠着耶稣的时候，你就可以赞美的起来。有一个姐妹，她有一个很坏的儿子，所以呢有人就提醒这个姐妹说，好，你要为着你这个坏儿子要感谢赞美神。好，那所以呢，后来这个姐妹这个妈妈就听进去以后，从此以后她想到她的孩子，她都说，我相信为着我的孩子，我相信我赞美你，我相信我赞美你，她都一直这样做。她也没有别的话，好，因为她觉得大家看自己的儿子实在是也是没有什么指望，看那个德性啊。但是她就是，主啊，我相信你，我赞美你，就这么一句，这两句话就一直放在嘴巴。好，有一天他的儿子在外面发生车祸，就受伤失去知觉，所以人家说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所以他去看他的时候，他看这个儿子看起来真没什么希望，医生也觉得情况很渺茫这样。可是呢，这个母亲跪在儿子旁边还是一句话，主啊，我还是相信，我还是赞美你，我还是相信，我还是赞美你，就这样一直赞美一直相信。后来孩子奇迹似的好了，然后之后呢他也康复得救，后来他在美国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弟兄姐妹，真的有时候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你也可以抱怨啊，抱怨是比较容易的，我们把责任怪给别人，哦，都是别人这样，都是别人那样子，比较容易。可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来赞美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每一件事都是你所允许的，你允许这个事情发生，那我就相信主啊，你一定有你的美意哈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就这样子来相信，来相信，那神迹一定会发生。有一次有一对，我们中间有一对年轻夫妇啊，就吵着要离婚哈，这样，而且是笃定的哈，非常笃定了。他们那就是我常常这样想到小孩嘛，不要说嘛夫妻年轻夫妻，他们一遇到事情就要闹离婚这样子啊，就是要想小孩这样讲。可有时候人们在气头上都也不听啊，自己去找一些法服的这些律师，好，看看自己的权益干嘛的这些。 有时候我真的很无奈，小组长也是啊，头痛的要命，都不晓得该怎么办，劝都劝不听这样子，那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安排啊，就为这事来赞美主，主要相信主要在他们当中掌权，掌权这样子。那后来都要谈啊，辅导啊，谈啊，之后总而言之就和好了，和好了。那有一天这个组长偷偷的把她丈夫的这个 LINE 给我看，什么事情呢？那就说她丈夫觉得说，怎么啦，我太太发生什么事情啦，怎么又回到正常的状态啦，这样子。那我觉得也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主做工好在人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来祷告，我觉得美好的事就会发生。所以当有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无助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是要来赞美神哦，因为有时候说真的，我们能帮助别人的事情都很有限，但是我们就是可以把这些困难，把这些需要带到主的面前，那就相信神可以做奇妙的工作。拿破仑的军队有一次他们行经了，经过这个亚平宁山的时候，大家都灰心了，他们就觉得爬不上去了。好，那后来那个时候有一个领袖就大声的说，下一个命令说，我们一起来唱荣耀颂。好，荣耀颂就是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好，这首歌。好，所以呢大家哇，所有的军队就是要服从命令嘛，所以大家就一起唱荣耀荣耀哈利路亚的，哇，越唱 越高昂，越唱越高昂，他们一赞美很快的就攀越了那个高山了。好，所以弟兄姐妹，是当你赞美，你就很容易就攀越那个高山，那个你所越不过去的领域，好不好？第四我要讲的是，当无助感好像笼罩着你，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要做什么？就是你需要谦卑的认清自己。好，你要认清自己是什么？当你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无助，一个软弱，你要知道认清自己是我无能为力，我需要更下来，我需要更下来。所以 我自己觉得当一个无助感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好像在里面，我们就一直渴望神的大能介入。所以每一次当有些事情发生，你觉得你真的很无法，你就很无助嘛，你也很无奈，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就谦卑下来，很快的谦卑下来。我觉得谦卑就是跟这个很难受的无助感哦相处最好的方法，就是当你觉得你很难受的时候，你觉得你很无助的时候，赶快下来，更多的下来，主啊，我需要你，主，你知道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主，你知道我这个真的是糟透了，这个事情我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好，有一次尼托生弟兄他说，他就穿了他爸爸的一个新大衣啊，就去邮局去寄信。可是到了邮局以后，他就发现纽扣掉了一颗，好，掉了一颗啊，他就祷告，他就立刻祷告，他就求主说，啊，神啊，你就要差遣天使看出那个纽扣哦，不要给人家剪去了，这样啊？为什么？因为他穿这件衣服，他没有跟他爸爸讲，是偷偷穿他爸爸的这个大衣哦，这样子啊。可是这个纽扣不见了，所以他知道如果爸爸发现了，爸爸一定会重重的责备他哦。他怎么办呢？就祷告神哈，就是求神守护。真的很无助啊，路这么大，说真的，钱包掉了都不见得捡得到啊，更何况一个纽扣啊。他就祷告神，祷告神，神你要守护这个哈。弟兄姐妹，真的，他也忘了，他就回家了嘛。好，要回家的路上，他有真一下忘记这个事，走到半路的时候，突然又想到这个事啊！啊，正要祷告的时候，低头啊，就看到纽扣就在他的脚下啊，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是很奇妙，你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如果说你常常东西很容易掉，钥匙掉了，或者药丸掉了，好，这个掉那个，你一定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不要怪是谁，是谁把东西摆没有弄好，结果把东西弄掉了。有时候我们人很奇怪，明明是自己的错，反正你先讲是谁，你就没错哈。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就是赶快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你知道我的眼镜 不知道在哪里了哈。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有好多老花眼镜啊，可是也为什么这么多老花眼镜呢？因为很多都不见了，一下在这，一下摆那，一下就转一个方向，自己就搞不清楚去哪里了，这样子哈。可是我们就是祷告神啊，祷告神，主啊，你知道我很软弱，可是主你来帮助我。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就可以经历每一次当无助感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帮助我们学习谦卑最好的机会，再一次的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神啊，你知道我真的是，我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忘东忘西，我离了你，你看我真的是一无 所成啊。可是主，我需要来依靠你。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当无助感发生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要做的就是谦卑，好，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的无有，我们的不能，然后我们寻求神的全能。第五，当无助感发生的时候，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很痛苦，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坚忍直到最后。我觉得忍耐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忍耐，一时的忍耐是可以的，我们忍耐，就像我需要，我现在生病对不对，我需要忍耐，我知道也许过个两三周，我可能身体就恢复，没有问题，好，那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不是只是一两个礼拜的事情，那你看我们在疫情期间那么辛苦，可是这三年过了也过了，对不对？但是总是有个盼头嘛，知道它总是会过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是好像没有一个头啊，你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它才是一个据点。就像那个患血漏的十二年妇人一样，她真的十二年来她失去她的健康，那个时候的血漏病当然是需要被隔离的，说的是她没有朋友，大家不能跟他，他也不可能有所谓的亲子的这种就是亲人团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时光，也不会有人跟他一起去游山玩水喝咖啡，所以呢，他没有朋友，他没有办法，十二年，他没有办法过一个正常的社交生活，而且十二年，他一直在那个失血的状态，你知道人长期在那种失血的状态，他会很累，他会没有体力的，好，可是。弟兄姐妹，感谢神，他也没有拿一把刀子就往自己的脖子上一抹就算了，他也没有这样做，好像他继续的可以从这个字里行间可以看见他好像还带着一个盼望。所以那天当他听见耶稣来到这里，经过这里，所以他听见了，所以他才想，我要去试试看，我只要摸他的衣裳穗子，我就可以得医治。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可以忍耐到最后，就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那么一丝丝的盼望，也许可能或者那所以呢，他就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盼望在他的里面，他没有放弃，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他得到一个完全的医治。所以今天你也是这样，在那种看起来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时候，所以你会很无助嘛，对不对？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你需要继续的忍耐，继续要相信。诗篇126篇第五节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特别在跟随主的路上，特别有时候我们牧会，我们服事，有的时候真的人啊来来去去的，真的，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哦，所有的人，他们只要曾经来过一个教会哦，他们都不曾离开哦，大概很多教会都是爆满的，可是为什么这几千年来啊，教会你看起来都还是这样，那说的就是有的时候人也是来来往往的嘛。有时候逛教会像逛菜市场一样，这个看得顺眼，那个看不顺眼，这个看看，那个听听，这样子。那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你要牧会，特别你在牧养的过程，当然对你来讲你会很辛苦，就像保罗服侍，他也是坚持到最后，他比我们更惨，他所有同工都离开他了。如果你今天你还有同工在你旁边，那我们要想那也是恩典。所以有的时候说的是不容易，可是你要知道你所做的并不是浪费。你说，可是你看我今天我教会只剩下10个人，只剩下5个人， 哦，除非你没有尽心的服侍嘛。所以人因为一个牧羊人不够尽心尽力的服侍，所以他们都跑了，他们没有被照顾到。你有你的责任，有一天神也会要你交代责任。但是如果说你都尽力了，尽心尽力你都做了，可是他们还是这样忘恩负义，那就让他们去，那他们只要好好跟随主丢钱就好，你只要这样想就好。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每一个你为主曾经所做过所服侍过的人，那神都纪念。你说可是他们现在在哪里呢？他们在哪里跟你没有关系啊，他们是主的羊嘛。好，重点是曾经神量他在你身边的这一段时间，你是不是尽心尽力的这样子做，这样的牧养。好，那如果是我已经把神的话尽力的来分享，我们来带领各方面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可是也许人还是漂流在外，那你就要把结果就交给神。他说呢，真的有时候我们里面也很多的受伤，对，你也要把你的伤害交给神。因为坚忍啊，忍耐，你为什么要忍耐？忍耐说的就是会有伤口，忍耐说的就是不容易，就是有时候你需要在那里流血流汗。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知道说，哦，我们是为主，对不对？当你知道我是为主，而且我也不是孤单一个人，我就只做主要我做的，这样子就好。好，所以当你无助，在你无助感好像更多的涌上来的时候，你所要做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件事情。好，更多的仰望神，然后要继续的忍耐，不要因为被冒犯我们就随便的啊，我们行李整理一下我们走了。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好，千万不要这样子。好，有时候我觉得说我们就是需要忍耐，好，继续的秉持着爱。好，我们就是在这里来牧养群羊。好，我相信你在教会不管你是担任任何的职务，好，那你是执事，好，是长老，是辅导，是牧者，是传道，好，都一样的。好，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好，特别在代职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很忠心尽力，我觉得你在职场上你就会这么忠心尽力。因为所有的品格我觉得应该是从教会更多的我们在其中我们被建造，所以一个在教会里面很认真的人在外面大概都很认真，一个在教会里面就是很懒惰的人，很偷懒的人，他有一天去到外面也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要这样子的来了解。那这样子当无助感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更无助。好，不会。第六，当无助感发生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呢？你要软弱，要靠着神得到力量。就说如果你一直专注在自己无能为力的事上，你就会持续的感到软弱失望。好，对于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弟兄姐妹， 你要放手交给神。好，有的时候呢，神也允许困难不会消失。你知道保罗他提到那个刺在他身上神没有挪去，你有想过吗？哦，我为一些事情我祷告神，他并没有让这个困难消失。我们祷告主让这个困难消失，神竟然没有让困难消失。弟兄姐妹，这个在你的日常当中这个不是一个少见的事，因为神正透过这个困难，神在熬炼我们。如果没有困难熬炼我们，你不会知道你这个人你能够承受的压力 重担有多少。如果一个人他就是像温室里的花朵，什么都人家给你弄好呼好各方面什么，你来就做老大，那看不出你的生命你的承重能力有多少。但是如果说我们允许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困难，有些挑战，有些风浪临到我们，我们很无奈，我们很无奈，我们很软弱。可是呢，有一些困难神会赐给你智慧聪明让你来面对。好，圣经上我们也看见不是所有的困难神都把它放在那里摆烂，有的时候很积极的，就像神兴起约瑟，神给他智慧聪明让他知道怎么样来处理那个荒年那个丰年的问题。但是呢，有的时候神他并没有这样子做。 所以当神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所要做的需要在这样的时刻要仰望神的恩典。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边说，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每次当我们很软弱的时候，弟兄姐妹，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就是你最刚强的时候，因为你最软弱的时候是你的心，你的灵一直需要紧紧的一直的呼求主的时刻。你知道一个人当他觉得我什么都有，我很棒的时候，他不会想到神的，他觉得我很好啊，我没有什么不好的啊，你看我们这样都很棒啊，好，所以他们就活在一个自我当中。可是我自己觉得，一个看起来比较软弱的人，有很多困难需要的人，他们其实是比较靠近神的人，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软弱困难，他们要需要紧紧的抓住主，因为不然他们就走不下去。所以当你有生命当中有些软弱，可能是你小孩给你的麻烦，你要知道是主的恩典，借着这个主我紧紧的抓住你，牧会的不顺利是主的恩典，让我紧紧的抓住你，公司里面大家那种斗争来斗争去，你说我不喜欢这样的斗争文化，我不喜欢大家在搞心机搞手段的，或者分派分苗，你是跟他们一挂的，我们是跟他们一挂的，哦，你们是 哪里的这个不沾锅的这种，我说我们不喜欢。好，可就说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时刻就是依靠神的恩典，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你看那个著名的音乐家韩德尔，大家知道他之前是在英国的皇宫里面，他是算是国王御用的音乐家，可是他那时候也是被害啊，这样子被害被重伤，所以国王就听信这个谣言，就把他给解雇了这样子。所以他那天就很落魄很伤心，他就要走去这个泰晤士河，他讲说我要跳河，我真的活不下去了。真的有时候人有冤呐，很多有时候有的人就是不能给冤的这样子，什么都好讲，给人家冤了之后就觉得活不下去这样子，好，他就这样活不下去。可是没有想到，他就走在那个河里，正要淹死的时候，还没淹死的时候，突然从后面大教堂那边传来一个钟声，那个钟声一传起一叮的时候啊，这个韩德尔就大哭啊，他觉得那个钟声哦，好像撞在他的身上啊。他感觉神的爱啊，神对他说话，他感觉那个钟声好像敲醒他，在对他说上帝还爱他，所以后来就不死了，好，就又走回岸上了，回家去写歌啊，写了最著名的弥赛亚，就这样子，弥赛亚就在最痛苦的里面他把它写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就是你最刚强的时候，是我们 最靠近神的时刻。所以当无助感临到的时候，我知道不舒服，可是你不要一直用脚踢刺，不要有的一直抱怨念，安静你的心，安静你的灵，更多的仰望神。第七，当无助感发生的时候，你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你需要相信神的供应，相信神的供应。我们的神其中有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说的就是神必供应我们。在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五节说，诗人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好，当这个犹大王约沙法他感到很绝望的时候，好，那因为突然联军来打他们，哦，这么多人联军呢，各国联军这样，哦，他真的觉得说他们真的是都快被他们踩死了，怕死了这样。可他做什么？他就迫切的祷告，因为他跟神说，我没有能力面对这些大军啊，哦，那我们知道神就听他的祷告，对不对？而且神大大的回应他，借着设立诗班，哦，神就为他们征战得胜，哦。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是供应我们的神，当危难来临的时候，神会差派天使保护我们，为我们征战得胜。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神的供应，讲到义人，哦，不会被弃的，而且你不要担心你的孩子没饭吃。这里说我没有见过义人被弃，也没有见过他的后裔讨饭，所以你要好好活着，好，不管为你自己为你的儿女也是好的，对不对？ 但我们就是要相信神，讲的是神对我们的供应，神对我们的顾念，不用担心。今天很多人就要拼命的努力工作，工作加班加班加班，哦，要被提升，要赚好多钱，要玩，要买房，要买车，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哦，要跟人家比这个。弟兄姐妹，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啊，说真的，钱哦，万一战争一发生啊，钱就是最不值钱啊，水还比钱更值得，更好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些东西不在我们的手中，当它在你手中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使用，好好的享受，都没有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不需要为这个来追逐，很担心我为什么需要这么努力呢？因为我担心我没饭吃啊，所以呢我需要努力啊，我要加班啊，礼拜天也不能做礼拜啊。对不起，那是错的。如果一个人他需要做一个事情哦，好像或者工作到一个地步，礼拜天都不能够做主日，不能够为主，你一天你都不能够分别出来。其实说的是，在你的心里，你早就失去那起初对神的爱了。你心里神的重量有多少在你的里面，那都是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只凸显出，对你来讲，面包比较重要，钱比较重要，工作比较重要，上帝可有可无，有空再说，老了再信，这就会是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我们需要当我们将来经历神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他一定会供应我们。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听见很多这样的见证，年轻人不算了，年轻人才刚开始而已，那个路还很远，根本就不知道你前面的路会是怎么样。但是有许多中年人甚至年纪更长的，我想他们都可以给你做见证。这一生当人们愿意怎么样的学习把主摆第一，放在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怎么样经历到神的供应，那个孩子可不是像现在一个孩子，你看早先很多弟兄姐妹的孩子都是四五个都有的，但是神的供应没有短缺。所以你不要担心。有一个、哦、姐妹、哦、她叫做生本春子，那她四十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突然中风，可是呢所以后来她就是她本来是在韩国，后来她就回到日本，这样回到、哦、日本的东京，这样子很无助，她开始过一个痛苦的人生，因为丈夫中风了这样。可是呢她自己的生活这么痛苦，因为她要照顾她中风的丈夫，可是这个时候她的眼睛看见旁边很多流浪汉，所以呢你知道他真的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他仍然伸手去帮助这些流浪汉。所以他在日本他被称为流浪汉之母。他用他30年的青春岁月，他照顾了无数的流浪汉跟乞丐。那哦，所以呢当然这个过程有的时候他需要深入这些流浪汉的中间啊，他用爱，有时候他会骂他们。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讲不听，其实 有好手好脚，他会鼓励他们要工作啊，要做什么，他常常劝他们，然后把信仰带给他们这样子。可是有很多的需要，这些流浪汉他们这些乞丐他们就要吃啊，又不工作，所以他就照顾他们，他哪来的钱啊？他的丈夫也生病了，但是他就是从神那里，他相信神的供应，所以他就这样一天一天的，他就付出他的爱30年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你不要觉得说、哦、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他也只是一个太太而已啊，在人来看他根本没有什么资源的，可是他能做多少，他做一点一点一点，神就一直加，神就一直加添，一直加添。所以你一定要相信，神不会让你去讨饭的，神一定会供应你。你也不要觉得，当然如果你只顾你自己，很可能到最后你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一个只顾自己的人到最后可能他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一直相信一个人顾念别人的人，主说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当我们开始顾念别人的时候，你所需要的神他一定会供应你。所以当你无助的时候，你要相信神他一定会供应我，神一定会供应我，神的供应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我就需要相信。好，那当你这样子一直的信靠神，你知道你的需要不会有短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会有平安。 另外第八，假如说当无助感发生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你要耐心的仰望忍耐，也就是说我们等，这讲就是你要等候神，等候神。我觉得等候神的过程，它其实是在磨塑我们里面有一个忍耐的一个美德。等候神的过程，它正在试验我们这个人信仰的真实。等候神的过程，就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欢欢喜喜的来信靠我们的主。当然我是不容易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相信神，就像亚伯拉罕，他耐心的等候神，神说我要给你孩子，他相信，可是他需要等待，等候神的时间他又等了25年。约瑟他年少的时候做一个梦，哦，他梦见有一天他会在众人之上，可是这个梦境没有让他高升，这个梦境看起来情况更糟糕，他受到很多的逼迫，受到兄长的逼迫，他被卖被害，然后他坐牢，他为了这个梦他等候了13年的时间。大卫他受膏3次，可是你看他也不是立刻他就在王位上面，都需要在那里忍耐等候。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有的时候神要给你一个美丽的礼物，也许是你的梦想，也许是我们心中的一个渴望，你很愿意为主所做成所成就的，但是需要忍耐，需要等候。你不要台语说假定弄破哇，有时候我们太着急了啊，太着急了，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手，有的时候你反而会失去了神为你所预备的。有时候你太快了，你没有等待神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你的手，当你的手介入的时候，你用你的仁义想来改变这个环境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反而我觉得你会失去原本属于你的一些事情。第九，当无助感临到你的时候，好，我们很无助，那我们该做什么呢？好，你要加深你信心的信靠。在箴言3:5-6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我们如果习惯都是用我们自己的一些智慧解决问题，对不对？这个就是，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很聪明，我觉得也很好了，好，就说至少我们就是来仰望神嘛，好，就是有的人他们太习惯，当因为我刚刚提到说无助感发生的时候，就是代表你觉得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嘛，我很痛苦，我不晓得，我很无奈，我就是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我需要有人告诉我可以做什么。可是有的人太习惯了，很快的去问朋友给我的建议，很快用自己的智慧聪明想，我应该这样做，我应该这样做，我应该这样做来解决问题，或者说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说服我为什么现在我遇到这个苦难。如果你这样久了，你也是会失望的，因为其实当无助感临到我们，在困境当中，你不知道神就是要训练你的眼目，有那个鸽子眼。好，我们上礼拜牧师说那个鸽子眼就是有一个专一的眼睛，神要我们有一个专一的眼睛，就是要学习单单的仰望他，倚靠他，不是用我们的理性跟知识来说服自己。哦，理性这样通得过我们的脑袋，知识可以说服我们自己， OK， 我觉得我才要这样子做。不是，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神所做的他不是我们的理智，他不是我们的知识所可以明白的。就像主怎么可能用五饼二鱼来喂饱5000人呢？他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知识。主怎么会叫一个已经死了4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呢？还叫他起来？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知识。神怎么有办法叫一个枯干右手的人，好像叫他要举起他的手来？哦，这没有办法。那个躺卧在那个病了38年的人，就怎么有办法叫他就拿起那个褥子起来就走了？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主怎么可能。 对不起，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怎么可能？只可惜太多人他们不明白，怎么可能？所以很多事情要通过我的脑袋，我的理性，我理性的脑袋。什么叫理性的脑袋？那是你说的。有时候有的人觉得自己很聪明，说我们有理性的头脑，我们也是有理工学的那个头脑。我一点都不觉得。对不起，有谁比我们的神更聪明呢？有谁比我们的神更理性呢？可是神他就是透过这些，他就是要打破你的理性，他就要让你知道你不能够靠你自己的理性，你这样你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全能，那你就只有一直在无助当中继续觉得你很无助。可当你愿意放下，就是单单的依靠神，弟兄姐妹，那个神迹才会一直一直一直的发生。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所以神让我们在环境当中让我们经历那个无助感，目的就是要得着我们有个属灵的眼睛，单单的仰望神，相信神，倚靠神，认定神，神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就像那个迦南的婚宴，玛利亚对这些学生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们就去做什么。好，那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你渴望神迹可以发生，事情可以改变，可以翻转，那样就是要仰望神，耶稣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就可以经历神。最后我要提到说，当无助感发生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你要学习把主权交给神。神要怎么样回应你的困境，是取决于他完全的主权。即使有的时候我们失望透顶，我们完全看不见神在工作，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可是你知道神美好的计划，神的心意他仍然在进行。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不相信神的旨意就停止了，可是神多么渴望有更多人起来，他们可以相信神，他们可以爱神，他们可以在祷告中把主权交给神。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多么渴望他的儿女知道他的时间不会有错，神多么渴望让我们知道他是可以真实的介入我们的生活。这可是有时候我们不相信。乔治穆勒牧师有一次他提到，在孤儿院里面热水器坏掉了，所以呢最很冷嘛，在那国外很冷很冷，所以呢大家都很冷，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祷告神，他通宵祷告，他就跟神说，主啊，你是掌管天气的神，这些孩子是你托付给我的，你才是他们的父亲，我只是他们的总务而已，你要掌管天气，主啊，求你改变天气，让天气变得像春天一样的温暖。弟兄姐妹，他把主权交给神，他把这些神的孩子再一次的信托在神的里面，让神知道你才是他们的爸爸。那一天乔治穆勒说，他说在天上就吹起了一个暖和的东风，所以在寒冷的英国气候立刻变得像春天一样。那个时候的气候当然不像现在这么多变化，昨天还好热，突然就变好冷，不是这样子的。好，可是神应允穆勒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在祷告当中，你不是你的主，你要把主权交给神，要相信他，相信神的时间。所以在困境当中你产生无助感，我再说是正常的，可是我们可以经历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是我们最强壮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跟人其他人其他信仰不同的一个地方。所以求神这样子来帮助我们。好，当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做的时候，要用这十个重点，我们可以来学习这样子来竭力追求神。我相信当你愿意这样学习，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会不一样的。所以求神这样来祝福每一位。我们休息三分钟以后开始晚上的祷告会，神祝福大家。